以文易武的教训，中国在最近又接着了两位外国导师的教训，一位是文的，一位是武的。文的当然是那位油嘴老翁萧伯纳，他在北平对新闻记者说，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在打着仗的。他又说，长城是无异于平常的矮墙了。武的就是新进攻进热河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炮和飞机，这些大炮和飞机也在笑着对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真客气，对自己的老百姓真太不客气。东三省一让几千几万里，现在这热河等你们的战时公债弄到手，后援为劳金收集起来之后，少不得又要退让的。长城一道本来是注意防外国的来侵的，现在却做了外国人的堡垒和界限，总算是中国人替外国人费力筑成的防御工事了。一面想起在所谓国难期中的山东、四川、贵州的战争，真不得不令人佩服，佩服这两位外国导师的教训的确切。末了，我只好来抄两句改两句旧诗，以表彰我大中华民族的进步。改诗经：兄弟戏于强，外营起舞。抄人朝李鸿章翁同和诗：宰相合肥天下瘦，军机常熟树民荒。改西人咏长城诗：秦筑长城比铁牢，当时城此岂之牢。可怜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战壕。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谣言预言等辈的养育处，第一就需在大家贪婪不做正经事情的地方。中国的谣言预言所以特多的原因，就因为中国的全部国民都是闲惰不做正经事情的缘故。从在上句高位者起，一直到都市乡村的游民乞丐为止，中国何尝有一个正经在拼命做事的人。谣言预言的发生时期总在大乱初平或变乱继起之后，而酿成这些谣言预言的重大酵素，当然是在当局者的专制压迫与一般已被愚民政策驯服了的百姓的无知。中国每当一次战争或大灾之后，总会有许多离奇不可思议的谣言与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预言印刷品出来。在危急多难之秋，谣言的发生原是不得已的事情，一传两，两传三，先说是西京造反，后来就会变青菜冷饭，从一个字变成十个字，或竟变成一件有头有尾的故事，也很容易。俄国蝈蝈里的寻案，爱尔兰郭莱奥里夫人的谣言的传播两句，就是这一面的传神嗜血。这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在国民知识发达、社会根基巩固、统治者不是乱杀人乱压迫的地方，这种现象究竟少些。至于预言呢，那更足以证明统治者的压迫言论的坏影响啊。有识者早见到了社会破绽，但不敢明言直说，所以只好托之神意天启，造成幻妙的预言以广流传，不是某处某地掘了一块碑，便是某村某镇出了一个怪。预言制造者更以能利用国民弱点，了解刺激心理的人居大多数，是以预言的内容总侧重在一朝唤醒人民大量死亡的各种事情之上。这倾向从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诸观点研究起来，原可以成一部像的高文流一样的大著的东西。在此地我只好简单的说，中国的预言之由来所受的是道教的影响，起源出于河图洛书。降至近世，则统治者的压迫、国民的懒惰与无知，就是造成这些无稽之谈的炉灶。在最近半个月中的情形之下，我倒很想起了两件事情。第一，杨树浦闸北的橡胶厂爆炸，据说因为铁锅是日本货，但不知在爆炸之前有没有人看见日本人进去放炸药。第二，长城岛热河崩，不晓得有没有刘伯温的碑出来说宣传文字。文字的宣传在中国一向就把它的效力看得很大， 独骑可以御头风，传习可以定江南，上马杀贼，下马做漏布者，便是文武的全才，比肩而一扫，更能够扫去五千人。到了现代，这文字宣传的用途尤其广了，专卖日货的店门上会贴起是不买卖仇货的传单，在私接广告只做衣服的企儿身上也挂起了航空救国的大字，并且在不久之前，热河曾打了许多次的胜仗，当918以后，义勇军杀敌也不知杀死了几万。几日来局面变了，报纸上连缩短阵线，诱敌深入等文字都觉得臣服了，于是乎就变成了声明。一则曰，外间所传之直接交涉并无其事；再则曰，日军若侵入长城以南，我军必誓死抵抗，责任应归日赴。甚而至于远处在西南的粤省也下了屯粮御武的命令，上海的码头工人且发了迎汪救国的宣言，这些原都是很好的宣传文字，大之可以镇压人心，小之也可以虚张声势。但声势虚张的太盛，落后也有变成不能自圆其说的危险。日本人有一句谚语叫做敌声彻天，勇者不前，日文报上没以这一句话来嘲笑我们，事实上我们却也着实有点被嘲的资格。可是我们的祖先也有些远见，们早就看到了这些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字宣传，将来一定要变成童叟无欺的空心招牌，所以又为我们留下了一句后脚，叫做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再在这里重言一句，好叫日本军人不要太看清了我们，只管杀进城来。1933年3月17日，谭健忘。五分钟的热忱是说中国人对于任何的奇耻大辱，在五分钟后便会忘记的。比到烂柯山的樵夫，虽则经过时间的长短有点不同，但都系健忘则一也。说起健忘，似乎也不一定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记得在德国文学家轶事里也曾看到过一则，戏剧作家兼文艺批评家乐心士有一次在写作之余出去散步，于途中遇见了一位送信的邮差。有我的信没有？乐心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邮差反问。乐心搔着头皮想了半天，却终于想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苦笑着说，让我回家去问一问来。像这一种集中注意力之后的失心状态，似乎是各国人所通有的，不过中国人的健忘却来得更实际一点。譬如军阀的火并开始互发通电的时候，两方各骂得狗血淋头，事不俱生，但不久之后又化干戈为玉帛，一刹那间便称兄道弟，情于骨肉了。军阀们是如此，政客们也是如此，我们只交把旧报拿出来一翻，便可以看见许多这样的事实。国民革命军到上海的时候，宣传接贴上所要打倒的尽是些北洋军阀，所画的是一个乌龟，身上挂着一个军阀的名字，一直之后却张三李四都是同志了。有通缉命令的张宗昌被杀之后，政府还给以抚恤，替父报仇的某某国家也予以特赦。五四运动起后，大家都主张着非孝，现在的宪法条文里却有规定儿子有孝敬父母的义务来了。除去这些实力主义的健忘不谈之外，则一般的健忘对于我们人类的益处的确也是不少。第一，最普通的事实就是晚上有了不得了的急事，一宿之后早晨起来见了太阳，就什么也冰消雾散，所急的事也觉得可以有出路了，这是任何人都常常在遭遇的经验。第二，生死的痛苦是尽人皆知的，幸亏健康者会忘记死，所以才去经营事业形成社会。女人产后会忘记临盆的痛苦，所以又会去生第二第三的小孩，保存种族。现代英国散文家 Robert Lynn 所著的一篇《无知的快乐》里也曾谈起过这些，我在这里却想把默一字译作 forgetfulness， 叫做健忘的快乐。 对着题目的最具体的证明，就是西太后于战败之后，将海军经费拿来营造的那座颐和园。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似乎只以长城为界，不再南侵了。我不知为了航空救国之故，特凡电影皇后等提倡娱乐救国而得来的许多爱国捐，会不会去庐山或西湖造起第二座颐和园，为小林的被害袭日本警视厅。资本帝国主义末期的法雪私地狂犬们听着，你们平时自负着是执法的机械，日本天皇的顺民，社会治安的保障的，你们真的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了。小林多喜二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即使你们因他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而目为非法，也尽可以按了你们国家现行的法律以判罪，于秘密中黑暗里将他惨杀，以卑鄙恶劣的手段禁止他的丧葬行列，禁止他的尸体解剖，禁止这被害事件的新闻记载，只仅仅以心脏麻痹四字了之。究竟是小林的心脏麻痹了呢，还是你们的心脏麻痹了？这简直是匪的行为，兽的行为，你们自在夸耀的世界，一等强国的正义在哪里？法治精神在哪里？你们平时老在扬言讥笑，笑中国是匪国，笑中国是不懂法治的劣等国家，以惨害大山荣的全家老幼男女，即这一回的惨害小林事件看来，则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法治，究竟比中国政府及中国劣等军阀的行为优秀的多少？像这一种行动，你们还要强辩说是合乎日本帝国国法的话，那你们的帝国简直并不是在昭和治下的帝国，你们的国法也不是日本帝国的国法了。你们不是日本帝国的叛民是什么？你们自以为是统一的国家，但日本帝国之内又有了你们这一个警察帝国，昭和皇帝之外又有了你们这些警察皇帝，长此下去，日本帝国还可以称作统一的国家的吗？你们出兵侵入满洲热河，出兵屠吞上海的时候，唯一的口实就说是为保持该地的治安，为保护该地侨民的生命财产。现在在你们帝都之下，尚且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对一位社会谋幸福而奋斗的日本国民还要加以惨害，难道你们的保障治安的天职就在这同风犬似的乱咬乱杀吗？你们若想一洗这一个叛军称帝、蔑视法纪、扰乱治安的污点，第一警视总监就应该负责自觉，切腹以谢你们的天皇及皇宗皇祖之灵。第二，凡与这一次谋害小林事件有关的刑事侦探、警察等人，都应该按照预谋杀人的刑律施以极刑，方能维持法纪。否则等将来你们日本的民众审判到来之时，一定还需加重和扩大对你们的刑罚。1933年3月，说妥恰，英国约翰·毛来的妥恰论实际上是鞭挞时人的不妥恰论，而中国的对日不妥恰实在却是最彻底的妥恰。一让再让，三让而东三省而热河而，这还不是妥恰是什么？因看到了中外名实的相反，所以来说一说妥恰。庄子曰，明者使之宾也，大哉言乎，中国人的优根性就在此矣。却说妥恰之由来，因为如此这般冒冒虎虎，个人就可以从中得利。某执政因妥恰而做了皇帝，某将军因妥恰而得了地盘，某先生因妥恰而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借得他人的力量成就自己的夙愿，国家与我何有哉？百姓与我何有哉？这不是妥恰之功用又是什么？在中国，并且非但人是最爱妥恰的，就是正直无私的神道，大抵也是爱妥恰的。